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和领受祝福的时候了。在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当中，同样的，胡老师继续和我们谈旧约书卷中的诗篇。在前面的课里，老师讲过了诗篇中神慈爱这个主题，谈到了慈爱它与名词联合的介绍，也谈过它成为形容词的状态。另外，老师也谈过了神的约这样的主题。前面一课谈到的是主仆之约的介绍，那今天呢，老师要谈的是君臣之约的介绍，统治阶级的尊卑次序。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我们今天要看诗篇当中神的约这个主题第二讲。那上次我们看到的是主仆之约，在诗篇当中主仆之约的范围非常的广，反正称之为仆人，主啊，称呼叫主名的，说仆人怎么样怎么样，仆人如何如何的，这个都是看到的主仆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君臣的关系，君臣关系。那王这个字，君王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字，那总共出现在旧约圣经当中3000多次。那一般来讲，君王这个字有时候是指神，那诗篇95篇第三节就是谈到神他自己。那有时候是指一群人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那一般而言，王是这个指拥有无上权威与能力的统治者。那在旧约人群的统治阶级，君王有时候是他管辖的范围是管辖一个民族，像民数记31章第八节的米甸的5个王或者一个城像约书亚记里面12章9到24节说河西的诸王，那是管到一个小城，城邦的一个。那有这个有时候也指统领国家或君临天下跨国的一个势力叫帝王那旧约的这个君王他也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同义词的有时候称之为主啊，有时候称之为王子啊，那在箴言对这个字有一些清楚的定义你看这个箴言第8章12节到16节这边讲到说，我智慧这个当然这个是以智慧的灵智慧的灵就是圣灵他特别提到他自己，我智慧居住灵明，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君王借我做国位，王侯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因为这个圣灵所赐的这个智慧就可以来让这些君王治理国事所以你看统治阶级的尊卑次序最先是君王，然后在王侯，然后在王子，然后首领， 然后士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啊。那在旧约王啊，当然王这个是一个人伦的关系啊，因着这个时地啊，现在也不合时宜了啊。那我们知道，在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君王的，也都是虚位的元首哈，也很少有这个实权像古时候的那种君王啊。但是在圣经的背景底下，君王其实是还是这个上帝有心意的哈，有期待的哈，有这个命令，希望君王如果要有王，这个王要怎么做？那简单的讲一下哈，其实君王是要受膏的嘛，是不是？啊，受神膏立的。那圣经当中啊，还有哪一些人是受神膏立的呢？我们知道有先知、祭司，还有君王，啊，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呢，如果简单的来讲，以一个以色列国来讲的话，那先知就是啊立法的单位，好，他颁布神的话语。但是这个祭司呢，他是司法的单位啊，他来施行啊，执行神的律例啊，教导神律例的啊，是一个这个教导执行的单位。那君王呢？君王是什么呢？君王啊，是以行政的这个能力来这个靠神话语来治理国家的一个人。那是行政单位，所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但是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这耶和华才是他们的君王，才是他们真正的统治。这三类的人为这个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神的话语通行无阻，要使神的话语在老百姓当中通行无阻。所以在申命记第17:14-20这边，我们看到神特别提醒以色列民，借着摩西的口提醒以色列人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非病，恐怕他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你看，神的心意是期待这个王啊，过的是平民式的生活啊，没有特权的，在经营上啊，是在婚姻上面都成为百姓榜样啊，这个与百姓是立足点平等的生活。那更不可以在军事外交上面依靠人的膀臂，而是要依靠神，更要在神面前呢率先学习神话语，相信神话语，依靠神的话语，免得他怎么样会在他的弟兄他的百姓面前心高气傲。所以你看看这个君王，其实说穿了，在这个几千年前啊，摩西时代神所启示的这个君王啊，就已经有一个人民爱物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神的心意在里面，无愧于天啊，不愧于民的这样子的一个贤君。这个贤君的基础是在哪里呢？贤君的基础是在敬畏耶和华啊。那神与百姓们在西乃山 立了一个君臣之约，是吗？我们上一讲是有特别讲过，在西乃山立了君臣之约。其实君臣之约啊，它的内容当中啊，也再再的显示出神是期待以色列人来明白他所认识的神这一位君主，其实是有慈爱和诚实的神。因为在立约的这个约文当中，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十诫当中，神特别说他是忌邪的神，恨他的他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但是爱他守他诫命呢，他却要向他们施慈爱直到什么千代。所以神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人民爱物的神，他期待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遵守他圣洁的律例，过的支取相信上帝，接受上帝为他们的什么人君，以至于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一点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到十六节大卫之约当中，那个神的心意啊，这个是这个很清楚的把它揭示出来。所以神透过先知拿单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就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老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你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就是所说神受膏的这个神仆啊，大卫王，他与先知祭司一样，一同承受神的圣言，各司神所立的国度当中行政立法司法之职啊，以立神的话语在国中通行，不受内忧外患的搅扰，使得神所拣选的百姓能在立为他名的地上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君王人君啊，那基本上是要带领百姓归向耶和华的啊。在箴言当中啊，也有君臣关系的教导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书里面啊，这个判断一个这个贤君啊，就用一个套语啊，用一个成语，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啊。这些善，这些正的事啊，是多指以色列诸王是不是啊遵行神的话语啊。显而易见的呢，就是衡量君王的善恶主权是在于神啊，而其中这个由圣者。这个最坏的王就是惹动神怒气拜偶像的罪，就像亚哈王，像这个耶罗波安王啊，这些神所厌弃的神，厌弃的王。那在箴言当中有关君王的教导，这边特别提到说君王要有属天的智慧啊，说我这个箴言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说，我智慧为居住灵明，又寻得智慧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傲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君王借我做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等等。所以一个成为君王的，若非这个在神面前得着神话语成为他属天的智慧，不然就不能够治理国，不然就会成为暴君，成为什么？成为百姓遗患千年的暴君，大家众人唾弃的暴君。那君王要靠神的话语，箴言十六章一到十五节说，心中谋算是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是衡量人心的。哪一个人说他自己不清洁？但是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因神的怜悯跟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必远离恶事。王的嘴中有神的话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这伴君如伴虎，但是有神的智慧能够让王的怒气转消。王的脸上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所以君王要靠神的话语才能够什么人民爱物，使得这个国家生平治世。君王要有仁义诚实。这个箴言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智慧的王播散恶人，用炉毒滚砸他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这个就特别讲到君王的人民爱物了。敬畏神这个慈爱百姓这个箴言二十一章一到三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君王要有什么仁义公平不要任意做事这个王，你任意做事，到时候还是逃不过神的手掌心箴言二十九章第四节说，王借公平使国坚立，索要贿赂使国清白所以清廉的国王，公平的国王才能够使国家经历。而同样的，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四节说，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他不会这个屈妄正直这个因贿赂而蒙蔽自己的心他是凭着他的公平跟信实来判断不以貌取人，不以人的这个贫穷或者富足来判断。那再来，君王呢不易喜怒无常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有宽赦的心宽恕的心。箴言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边讲到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王的愤怒好像吼叫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所以箴言做这样的智慧的对比其实是在提醒一个做君王的不要随便的发怒他要如同草上的甘露滋润人心。那君王呢也不能够怎么样暴饮暴食这个奢华宴乐所以君王不饮酒而要辨是非。所以箴言三十章第四第九节到第九节说，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你当为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人穷乏人辩屈。那也有关于臣仆之间的臣仆之间的教导臣仆 那臣仆要有属天的智慧啊。那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说，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愚修的仆人遭其震怒。那臣仆应当要公义正直啊。箴言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边提醒说，作恶的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臣仆也应该倾心啊，这个说正直的话啊，喜爱倾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这是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记载的啊。那臣仆也应当办事殷勤啊，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这边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立在君王面前。那臣仆要敬畏神跟敬畏君王啊，所以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反复无常的人结交，这是记载在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一节啊。所以旧约时代君臣之间的文化背景啊，与主仆的关系是差不多的啊，君王为一国之主啊，臣民为君王的仆人，但圣经却明文的应许，君王当依神的圣言律法，人民爱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啊。为君之道是在仁义诚信啊，君臣之间应该将心比心，不可逆伦。臣仆应该以忠信、忍耐、柔和持守真心侍奉君主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个西乃之约啊，我们的神正是有这种仁义诚信之道啊。那在我们诗篇当中呢，有没有这一类的经文呢？有的，有的啊，非常的多啊。我们看看诗篇当中，诗篇八十九篇三到四节，这边说什么？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接下去八十九篇十八到二十节说，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我用圣膏膏他啊。这个特别提到大卫之约，是大卫之约的这个神立这个大卫为君啊。其实啊，大卫是啊神的仆人，那就好像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但是主仆之间却是流畅的一个慈爱和诚实的表现啊。感谢主，让我们和人之间啊的关系啊，就像神对我们的关系一样牢不可破。就像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什么，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人人关系啊这个不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爱神，我们没有接受神的爱，以至于我们人和人之间夫妻反目成仇啊，这个长幼之间啊这个利益相争啊，兄弟之间彼此戏强啊，这个朋友之间呢背信忘义，那何等可悲呢？为什么？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不相信神会将那个保守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人面前能够怎么样以不变的爱来爱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也是永不止息的吗？那为什么我们对人的爱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分开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是永远不止息不能隔绝的，那我们跟人的爱怎么轻易的就被破坏了？可见的我们跟怎么样神的关系也不好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看这些人伦关系，虽然是古旧封建时代的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接受了神的爱，相信了神的爱，神会保守我们对别人忠诚，对别人从一而终。所以诗篇这个89篇就是抓住这个事情，说主啊，89篇49节到52节说，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啊？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因为写诗篇89篇的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就抓住神，你是永远施慈爱的主啊，求你恢复我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不要因我们的罪而向我们掩面，现在我们悔改了，求主你恢复，也求主你恢复我们跟我们视为邻邦的那种关和睦的关系。因为大卫之约应许说，神要保守以色列国怎么样脱离一切仇敌的扰乱。感谢感谢主啊，主的爱可以化解一切的仇敌，化干戈为玉帛啊，使仇敌变成啊同样的同奔天路的这个啊这个啊朋友，同奔天路的这个同伴啊。感谢主。那诗篇105篇呢，其实也是在看到有主仆跟君臣之约啊这样的混合的一个诗篇。你看诗篇105篇啊，1节到6节这边讲出埃及行奇事的主，那7节到23节呢，就特别纪念主仆之约，对不对？啊，纪念你看9节说这个。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跳到这个主仆之约当中啊，主仆之约，一直讲到这个雅各下到埃及去居住啊，然后呢，24节到37节呢讲十灾，哦，这个很巧妙啊，讲到这个摩西时代的这个摩西所行的十灾。啊，然后38节到45节呢，是在讲君臣之约，啊，是在讲到西乃之约了，啊，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一个文脉，对不对？那他这样子的编织啊，很巧妙的把纵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的历史啊，把神跟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主仆的关系啊，君臣的关系啊，用诗体很美妙的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诗篇是很标准的一个在描述神跟人之间有何等亲密关系的一个诗篇啊。这是我们从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诗篇这个105篇里面所看到的。接下来我们还花一些时间啊，我们看一看这个旧约圣经当中还有的一种关系，叫做父子关系。父亲，圣经当中的父亲，这个有些时候是指啊拥有类似像父亲一样的父权的称谓啊，所以像如果说我称说啊你是我的父啊，在旧约当中很可能是指什么君臣啊，也可能是指主仆，也可能指师徒，也可能指长幼啊，也可能是尊卑啊，这一种的关系就是晚辈对长辈啊，均与父相称啊。这个父亲呢，也可以是指祖父、祖先啊，这种的用法。那个因此呢，也可以称为部族的先人啊，这个一个民族的先人，像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我们以皇帝成为我们的祖先啊。那在希伯来文用法就是父， 或者是一个社群团体的鼻祖啊，也可以成为父啊。那自然主耶和华称为以色列选民的父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生命记32章17节，以赛亚书63章16节，64章8节，因为它是所有以色列人的来源，也是所有人类的来源呢。神将他们从埃及赎回，称以色列为长子啊，这是出埃及记4章22节，耶利米书39章9节都用过这个用法啊，不断的付出与关爱，耶利米书31章9到10节啊。那这位父神对孤寡贫苦更是关爱有加啊，像诗篇68篇第5节，箴言31章9节都有如此的形容啊。那圣经就比较少啊，称神为其他受造万有的父，比较少啊，他只称他是人的父啊。他更厌恶选民称牧师偶像为父啊，这是耶利米书2章27节啊。那先知马拉基他曾经说到啊，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啊，再再显示出啊，这位赐生命圣灵的阿巴父啊，这就像罗马书8章15节所说的啊，对他所拣选之人特别的关爱啊。刚才罗马书这个第八章14节到17节。这边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父子的关系何等的亲啊！啊，那子这个用法呢，是指男性子嗣或者是后裔啊。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是由子嗣来根据啊。那子嗣是双亲的产业，是社会地位的继承人。儿女成群是母亲为人称道啊，称道的一个象征啊。这个敬虔智慧是子女事亲之道，那这个都是圣经的教导啊。那而且是按照神所这个啊期待的，神所这个命令的，要孝顺尊荣父母。是出埃及记20章12节，利未记19章3节里面讲啊，双亲呢，这个要有教导、传承主道的天职，这是出埃及记13章14节、20章第10节，生命记11章19节，约书亚记4章6节，箴言22章6节啊。再者，子女也从父亲领受祝福和咒诅。创世纪里面有记载的，是吧啊？摩西临终前也祝福啊，如儿如女的以色列会众啊，这是生命记33章1节。因此，神救赎与拣选以色列，则称为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何西阿书1章10节啊。甚至神借先知拿单在大卫之约中宣告大卫与其后裔为子啊。这是我们啊，我们曾经在刚刚读过的《撒母耳记下》7章14节啊，同样的经文《历代至上》17章13节，都有记载。但是子孙不孝啊，以色列人不孝啊，只好最终指向基督啊，像诗篇2篇第7节，神的心意才能够满足。所以罗马书8章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哥罗西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这位耶稣是最标准的儿子，最顺利的儿子，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感谢主啊，那这个神是主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长子啊，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大卫之约当中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传承啊，下面有个传承，父子的传承。那接下去我们看箴言当中啊，这个父子伦常的教导。那在箴言当中，父母的天职是什么？是要谨守主道，管教儿女啊。像箴言二十二章四到六节啊，箴言十三章十八到二十四节，箴言十九章十三到二十节，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啊，箴言二十三章十二到十九节，箴言二十九章十五到十八节。那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奉事呢？是谨守主道，孝顺父母。像箴言十三章一节啊，这边讲要受教。那箴言十章一到五节要讲殷勤，这个也提醒不要贪食，不要好酒啊。这箴言很多啊，那也不可咒骂父母啊。这箴言这个二十章二十节。那接下来我们看在诗篇当中八十九篇谈到了君臣父子之约的歌咏啊。八十九篇一到四节是描述神的慈爱和诚实，然后八十九篇的五到十四节是说天地都属神啊。八十九篇的十五到三十七节谈到父子之约，就是大卫之约啊，这洋洋洒洒把大卫之约给谈出来。那这八十九篇的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呢，就谈到以色列人弃绝耶和华，然后被神弃绝，因着罪恶弃绝耶和华，远离耶和华而为神所弃绝。然后八十九篇的最后四十九到五十二是求神纪念，求神赦免，求神再一次的称以色列人为仆人为儿子。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君臣父子之约当中来看，会看得很清楚啊。那诗篇一百零三篇也是一个君臣父子之约啊，这样子的一个歌颂啊。你看这个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谈到诗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称颂。再来看到是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是谈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来承受神的恩典。他是用什么形容呢？哇，他是用这个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我们的神也这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但是这个典故是点出哪里呢？就点出西乃之约当中以色列人背弃神拜金牛犊之后，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作为一个典故啊。然后再用诗人再用天离地何等的高来形容神的慈爱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来谈神怎么样的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然后这种的关系是父亲连续儿女的关系。然后一百零三篇的十五到十八节谈到世人也是要承受神慈爱，一切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都要承受神的慈爱。 19到22节甚至于讲到天使也要承受这样子丰盛的恩呢、啊。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用尽他的智慧来描述神是如此的何等的来爱我们，就像君臣，就像父子，就像主仆，我们一同承受在主里面主所赐给我们世人那样子的慈爱和诚实，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是慈爱和诚实的事，因为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我们的罪，赐福及子到三四代。愿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依靠他，信靠他，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